我在北京，
我在南昌，
广东，
我在昆明，
我在深圳，
我在天津，
西安，
我在新疆，
长春，
海宁，
重庆，
甘肃。
这里是 FM 18084，昨天的你的现在的未来，我是主播背着吉他的蝙蝠女侠。无论你在哪儿，这里都有我的温暖等你。嗨，亲爱的你，晚上好。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陆河的长篇小说《伤心诊所》。这时，音箱里传来一阵轻盈的钢琴声，只见孙淼站在 CD 机旁边，手里拿着一个塑料盒。钢琴前奏过后，是一个空灵飘渺的女声。坐在桌边的苏向旭抬起头，一直望着阳台外面的陈德飞也转过头，是齐豫的《雨丝》。我们的恋啊，像雨丝，在星斗与星斗间的路上，我们的车余是无声的。哎，齐豫的歌里我最讨厌这首了。孙淼说着就要换下一曲。别换。陈德飞瞧了一眼听得出神的丈夫，轻声笑了笑。我很喜欢这首歌。不觉得歌词太恶心吗？谁说恶心的？那是郑愁予的诗，我最喜欢了。说着，陈德飞跟着音乐轻声哼唱起来，一边唱一边不时瞅一眼丈夫。苏向旭已经回过神，低头看着书架旁边，看起来有些窘迫。齐豫这首歌的音调太高，到了高音部分，陈德飞勉强唱了上去，声音有些发抖。唱不上去就别唱了，唱这么难听。苏向旭略带嫌弃地说着，起身进了书房。我高兴唱就唱，又不是唱给你听。陈德飞高声回了一句，接着继续唱。一曲终了，又让孙淼重新放一遍。孙淼嘟囔着说歌词太阴柔太煽情。陈德飞立刻反驳，两人你一句我一句，开始争论起郑愁予的诗。孙淼一副无知又任性的样子，陈德飞也没跟他生气，反倒显出难得的宽容。趁这个空档，宁轩倒了杯水送去书房。让你们俩看笑话了，都一把年纪了。哎。苏向旭接过杯子，一边客气地道了谢。要不让司机别过来了。宁轩试探着说。我看得出来。没用。苏向旭说着，把转椅转向书桌旁边的窗户。透过窗外的风雪声，能听见树枝刮擦着楼房外墙的声音。真浪费呀。他说，像这样吵30多年，都不知道在吵什么，白费那么多力气，也没吵出个结果，就这样恨来恨去的，浪费了一辈子。的确很浪费，宁轩也这么觉得。大多数夫妻不都是这样相互消耗掉的吗？两人在一起不是相互补充，而是相互抵消，最后都被消耗殆尽。就像经历过破坏性挖掘的地下矿脉，再也无法复原，却还有大半辈子要一起过。要么剑拔弩张，大动干戈的吵吵吵，要么疲倦惫懒，没精打采地过日子。可是这一切究竟因何而起？ 有没有根本原因那种东西。如果能够像拔出一颗肿瘤那样，把那个根本原因一把拔除就好了。就算没有根本原因，拔掉一些直接原因也好。宁轩看着窗外隐约晃动的树影，犹豫了一下，决定把话说出口。那件事是真的吗？苏向旭过了片刻才慢慢摇了摇头，抬手拍着转椅的扶手，一只苍老的手，手背上布满老年斑和凸起的血管。他就是不明白，那种事对我来说没那么重要。我还以为等他过了一定年纪也会这么想，就不会再为那种事争吵。在我看来，人们都把那种事看得太重要了。那种事，宁轩琢磨着他的话，我是说什么爱不爱的，那点心动或者不忍。苏向旭像是看出来了，补了一句。宁轩不禁在心里叹口气，男人就是男人，即便是深谙政治原理、社会结构和战争法则的男人，对有些事也照样一窍不通。他们永远不会明白，那点东西对女人来说意味着什么。既然觉得不重要，为什么不说出来？说什么？我又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他的事。问心也无愧。苏向旭不悦地看了宁轩一眼，略作停顿。问心有愧又怎样？那也算的话，管得未免太宽了。说的也没错，宁轩点头。人心那么复杂，层次多得堪比洋葱，连自己都未必能够完全了解，谁能揣摩，谁又管得着？我就是觉得太麻烦了，那种事，光是我们两个人自己的事，就已经让我精疲力竭了。就算没有这件事，也有一大堆旧账要翻。苏向旭说着，深深叹了口气，低声喃喃：“哎，浪费，都是浪费。”沉默了片刻，苏向旭开口问车什么时候到。宁轩看出他是想静一静，不想再跟他说什么，于是借口要打电话问一下，退出书房，随手带上门。车怎么还没来？接宁轩从书房出来，陈德飞停下和孙淼的争论，问了一句：“
对啊，我打电话问一下。”
孙淼说着，一边拨号，一边走到阳台那边。宁轩怎么用眼神跟他示意，他都装作没看见。
什么？还要多久？
孙淼对着手机大声嚷嚷，可能是路上太堵，司机过不来。他继续嚷嚷着，打开阳台的门走出去，似乎是去看小区外面的路况。那么积极干嘛？真傻还是装傻？宁轩干着急，恨不得通过念力把话喊进他的耳朵里。
你们跟孙姨怎么认识的？
陈德飞看了看阳台那边，回头问宁轩，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，似乎只是为了找点话说。但宁轩不敢掉以轻心，按照苏姨之前交代的，小心翼翼地复述了一遍。陈德飞似乎没有起疑，接着说起苏姨失败的婚姻，说他居然决定终生单身，像所有大龄未婚青年的母亲那样忧心忡忡，还让宁轩劝劝苏姨。所以不管怎样，您还是觉得结婚比不结婚好？宁轩笑着说。陈德飞略微一愣，哑然失笑。宁轩正想趁着这个机会说点什么，这时阳台的门打开了，
车马上就来了。孙淼兴冲冲地说，一边拍了拍肩上的雪花，快去叫老爷子。这家伙是故意捣乱吧？宁轩坐着没动，这一次连暗示都省了，直接瞪了他一眼。孙淼照旧视而不见，转而开始催促陈德飞，赶紧吧，让他穿厚点，外面又刮风又下雪的，刚才冻死我了。陈德飞看起来有些迟疑，拖拖拉拉地站起身，推开书房的门。可能是心里带着气，有点用力过头，门砰的一下撞上墙壁，声音很响，可是坐在书桌前的苏向旭却毫无反应。陈德飞愣了愣，越过他的肩头，宁轩看见苏向旭仰头靠在椅背上，微微张着嘴，看起来像是睡着了。宁轩正想退出来，陈德飞却伸手抓住门把，猛地用力把门撞到墙上，又是砰的一声。宁轩愣了两秒，才意识到他在做什么。苏向旭依旧毫无反应。天哪，不会吧？宁轩感觉有只冰凉的手攥住了他的心，他赶紧推开愣在那里的陈德飞，大步走过去。书房里只亮着一盏台灯，昏黄凝重的灯光照亮房间一角。苏向旭脸色苍白，前额梳洗的灰发醒目地支棱着，一只胳膊耷拉在转椅扶手外面。宁轩小心翼翼地朝他鼻前伸出手，指尖感觉到温暖的气息，这时宁轩才发觉自己忘了呼吸。他呼出一口气，转头朝一脸惊恐的陈德飞摆摆手，示意他没事，又扣了他的脉搏，确定一切正常。他只是睡得太沉了，可能是持续一天的争吵把他累坏了。明明有心脏病，还天天忘了吃药。给他盖上毯子的时候，陈德飞愤愤地说，你管他呢，反正要离婚了。孙淼靠在门口，照例大放厥词，接着又问，车怎么办？要不让司机等一会儿，人家好不容易才赶到这里的。把钱付了，让他回去，宁轩说。陈德飞走出来，关上书房的门。把钱付了，让他等着，老头子最多半个小时就醒了。孙淼立刻应了一声好的，一边打电话，一边屁颠颠开门出去，应该是下楼去找司机商量。搞什么，有完没完？宁轩恨不得一把将他拎起来扔到阳台下面去。陈德飞坐回沙发上，慢吞吞理了理针织衫下摆，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，还从茶几下面拖出一个藤篮，支起了毛衣。宁轩重新在他旁边坐下，陈德飞没看他，专注地盯着针线，手指动得飞快。真想离婚？沉默片刻，宁轩问。不然我这是在干嘛？离婚没这么容易，至少没那么快，说一句离婚就一拍两散。陈德飞停下针，抬眼瞧了瞧宁轩，我没觉得容易，不是非得离过婚才知道离婚是怎么回事。对不起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知道，我也不是这个意思。陈德飞说着，露出宽厚的笑容，眼角聚起细长的皱纹。说来好笑，我心里老早就觉得自己已经离婚了。他垂眼看着手里织了一半的米色毛衣，眼角的皱纹慢慢舒展开。十几年前，差不多20年，
苏怡上初中的时候，我曾认真地考虑过离婚。现在想来，应该就是她从温州回来后那段时间。人心可真灵敏啊，就算什么都不知道，也还是能感觉到一些东西。陈德飞继续织起毛衣，手指娴熟地动着。反正我很认真地考虑了离婚的事，苏怡的抚养权、房子的归属之类的。短短两三天，什么都想好了，还打算带着苏怡回家乡扬州，甚至还找人问了那边的学校。好像一下子就把以后几十年的生活都安排好了，没有一点担忧，也不觉得难过，甚至还有点兴奋。心态调整得那么快，那么顺利，让我自己都有点惊讶。一排针脚织完，陈德飞抽出竹制编织针，在乌黑的头发上蹭了蹭，抬头望向漆黑的窗外，目光瞄远，随后又低下头开始织新的一排针脚。后来当然没有离成婚，不过那种感觉却留下来了，很真切，老觉得自己离过一次婚了，时不时还会有点惊讶，啊，原来并没有。那种感觉很怪，就像……他停下手里的动作，稍微想了想，就像有半个身子死掉了。不对，就像心里被什么东西卡住了，一个念头。也不对，哎，我说不好。可到底还是没有离婚。确定陈德飞已经说完想说的，宁轩说道：有什么差别？当然有。你是想说，我到底还是舍不得他吧？陈德飞的语气带着奚落。完全不是这回事，我只是半途而废，具体原因我忘了，可能是胆小怕麻烦，或者缺钱，也可能是觉得太晚了，这辈子已经差不多被耗光了，都有可能。可是离婚就能解决问题吗？为什么不能？至少能过点清静日子，没有一个人天天跟我吵吵吵。宁轩温和地笑了。没有了别人，还有自己呢，说不定更吵了。陈德飞愣了一下，说不定离了婚却发现，除了少了个人，什么也没变，没准换了个丈夫也还是一样，所以就这么凑合着过算了。未必是凑合，说不定恰恰是真心实意的选择。听宁轩这么说，陈德飞无声地笑了，完全是嘲笑。怎么说呢，就像我去商场买衣服，千挑万选，最后却总是把衣柜里已经有的衣服再买回来，就算乍一看不一样，仔细瞧还是同一款。哈，陈德飞笑出了声，毫无掩饰自己的不以为然和轻蔑。当初你要是这样劝劝苏怡就好了，说不定他就不离婚了。可能他和我一样，离了婚才发现问题还是没解决。陈德飞惊讶地抬头，宁轩点头自嘲地笑了笑，自己离了婚还对别人的婚姻说三道四的，有点好笑吧，您别见怪。
陈德飞没说什么，眼里露出些微不忍，抬手拍了拍宁轩的胳膊，又继续织起毛衣。他低着头，织得很专注，但宁轩能感觉到他的沉默和之前略有不同。其实，我也知道，他不是那种人。就算他真的陪了他一夜，我也确信。陈德飞没有说下去，接着又摇了摇头。不过，心里出轨更让我不能忍。如果不是出轨，只是走神，或者那么一点不忍心，您也不能忍。你不了解。陈德飞摇头。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过去问一问？打给谁？宁轩静静的微笑。苏怡说你有那个人的电话，他也没有搬过家。犹豫，下定决心，临时又反悔，然后又开始犹豫，反复几次之后，最终陈德飞还是拿起了话筒。电话刚拨通，那边就接了电话。宁轩假装要喝水，端着杯子去了厨房，还关上了门。出来的时候，陈德飞还握着话筒，却没有放在耳边。听到动静，他迟缓地转过头，茫然望着宁轩。怎么了？是他女儿接的电话。陈德飞说，神情呆滞。他15年前就过世了，乳腺癌。宁轩放下杯子，坐到他身边。他笑了。过了片刻，陈德飞忽然冒出一句：“啊，那孩子问我是谁，我说是他的朋友。”那孩子就笑了，那是他的笑声，一模一样。宁轩没说什么，把手放在他的手背上，手很凉，微微颤抖着。难怪他笑我，我太傻了，太傻了。陈德飞喃喃说着，外面响起急促的敲门声。哎，可以走了吗？司机还等着呢。宁轩刚打开门，孙淼就嚷嚷起来，完全无视他递来的眼色。真是够了，宁轩恼火地把他往外推。不走了，不走了，你让司机回去。什么？让人家等了这么久，现在又让他回去？让我怎么说？反正要走，趁早走嘛。明明是对宁轩说话，孙淼却探头望向客厅里的陈德飞。陈德飞显然也感觉到了，看起来有些踌躇，双手抚摸着膝盖，似乎有话要说。通的一声响，似乎来自书房那边，声音沉重，像是装满什么东西的麻袋砸落下来的声音。陈德飞扭过头，愣了几秒才飞奔过去。宁轩和孙淼面面相觑，随即慌忙跟过去。昏暗的书房里，陈德飞气喘吁吁地扶起苏向旭。夫妻俩一起坐在地板上，宁轩要过去帮忙，却被孙淼一把拉住。撞车了，雪把我们给埋了。苏向旭呆滞地喃喃说道。没有，是梦，你做梦了。陈德飞轻轻拍着他的后背，幽暗的灯光下，他额头汗津津的，看起来像个惊恐的孩子。陈德飞轻声安慰着他，抬手擦去他额头上的汗。夫妻俩相互搀扶着，挣扎着爬起来。
动作僵硬笨拙，看着都费力，仿佛两个人忽然间变得更老了。但宁轩没有过去帮忙，而是轻轻掩上门，和孙淼悄然离开。他们俩自己能行的，到如今除了彼此，他们还能指望谁？到如今除了彼此，他们又拥有谁？就算不是完全的拥有又怎样？踏过积雪的小路，走到楼房后面的时候，宁轩停下脚步，仰头望向楼上那扇窗户，雾蒙蒙的窗玻璃透出橘黄色的灯光，照亮了飘过窗外的一朵朵雪花。今晚他们应该不会再争吵了，明天呢，大概还是要吵的吧。同样的争吵，同样的休战，年复一年，周而复始，就像一个无解的循环。如果爱情终究会失败，会消散，那么婚姻到最后还剩下什么？风不知什么时候停了，静谧的雪夜隐约能听见某种轻盈飘渺的乐声，是那首雨丝吗？宁轩侧耳细听，雪太大，离得又太远，声音几乎低不可闻，曲调也含糊不清。宁轩拂去落在脸上的雪花，脑海里浮现出的是陈德飞跟着音乐哼唱时脸上无法掩饰的温柔。到最后剩下的就是那点东西吧，连温情也那么淡，哪怕相互拥抱，大概也感觉不到什么热度，因为漫长的时光已经让彼此的体温接近一致。哎，冷死了。站在一旁的孙淼抱起胳膊哆嗦了一下，怎么办？难道还要骑车回去开车？坐车吧，刚好有车。什么车？哪来的车？宁轩转过头，你不是叫了辆车吗？
我没叫啊。
什么？宁轩花了一点时间才明白过来，这家伙还真能演呀。那你刚才一直在跟谁讲电话？
10086，中国移动。
孙淼大步往前走，说话间已经把宁轩甩下一截。乱糟糟的短碎发被风吹向一侧，缀满了雪花。宁轩望着他得意的背影，不由地笑了，随即快步跟上去。转上通往小区门口的大路时，他回头看了一眼，隔着漫天飞雪还能看见那扇窗户的灯光，那么微弱又那么清晰，如同某种特别的火焰在冰天雪地中燃烧，在无边无际的时间里静静燃烧。他们夫妻俩的内心深处也有类似的灯火始终没有熄灭吧。转身离开的时候，宁雪忽然想，一个案子告一段落，接下来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？下周三继续说给你听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今晚做个好梦，晚安。